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2月16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彭博写了这么一篇报道。这两天说到在俄乌战争，中国突然和乌克兰突然握起手来了，给一点援助，有这么一些零碎的迹象。结果彭博呢今天啊把这件事儿给说清楚了，实际上中国正在扩大对俄罗斯的援助，他把背后的这点事儿全给他捅破了。那说到这场慕尼黑会议，每年这个会是非常重要的，结果这位主席伊辛格去年因为万斯那么一搅局一闹，伊辛格最后做闭幕词的时候，总结的时候都哭了。老头一看完了这个世界，当时急得都哭了。今年呢倒没哭，老头态度非常之冷漠，用冷峻的语言说了这么一番话，他做了一些宣告。那结局呢也是完了，旧秩序已经崩塌，一个丛林世界在大门后等着我们，咱们就来吧。说到中国方面呢，也有一些新闻啊。当然呢，大摩，我们一般说呢有两个摩，一个是摩根斯坦利，一个是摩根大通。谁是大摩，谁小摩呢？摩根斯坦利字儿最多，一般他叫大摩，摩根大通是小摩啊。他写了一个经济报告给中国呢，他也跟着着急，给中国经济指明前进的方向，说两大引擎全都熄火了，下一步你该怎么办。那你说指明这方向有什么独家之秘吗？也没有了，其实都是一些 common sense。 但中共他为什么不做呢？一会儿啊咱们把它给简单拆解一下。说到今天呢，那按照中国农历来说，今天晚上就算是除夕了。我这儿呢，因为全世界就我这儿时间最早啊，我这儿先进入，在这儿呢，今天在这儿先给大家拜年，祝大家在即将到来的火马年，还是我那两句啊，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恭喜发财呢，放到后边。能发财最好，发不了您也别生气。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说着容易，你以为做到这个很容易吗？得到这个很难的。能够保持这一年啊，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然后心情保持轻松愉快，很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啊，大家别小看它。说到赚钱呢，这年头不赔就是赚，大家呢都好好的度过这注定不平静的一年，大家希望呢，在这个火马年稍微保守一点啊，不要冒进啊，今年不太平了。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因为我们这儿呢也没有过年的气氛，所以说在我这儿呢，咱们也别说过年的这点事儿了，咱们继续啊，先说台湾吧。前两天37位跨党派议员联名给蓝白的党主席和立法院长韩国瑜写公开信，要求他尽快通过军购案。几天过来，看样子这帮人有点听不太懂啊。于是乎，下一幕这就登场，他们找了一个间接的人士，也就是华盛顿的大智库美国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叫纽夏，这是个洋人啊。他公开站出来喊话美国政府，要求取消蓝白政客和他们的亲属的美国签证和绿卡。终于就走到了这一步。说到最近因为这卡关嘛，最后美国呢是邀请关键少数民众党访美，也不管用啊。最后驻台代表处的主任亲自到国会去做工作，也不管用。最后是美国多个重要的智库出来喊话，没用。美国绕了个弯，制裁了南太平洋两个小岛亲中人士，制裁了啊，予以敲打，还是听不懂， 最后几十位议员、众参两院、外交委员会的委员联名写公开信，还不懂，那现在直接进行威胁，对你的亲属进行制裁。那黄国昌他儿子什么的都在美国呢，那你行不行啊？那就不知道了啊。最后的结局，扛肯定是扛不住的。那下边就看那蓝白怎么下这个台阶啊，怎么又得找这个全脸儿，还不能太难看啊。好好好，这样你看我就服了，我就怕了，就看他们怎么下这个台阶了。反正美国呢是一步一步的施压，最后呢，哎，按说啊，说来这个一个是日，一个是韩，一个是台，一个是非啊，就这四个亚洲的国家，如果大老美要是真生气气了，谁也接不住啊！就这一句话啊，你别看平时，那你还真干涉他国内政吗？人家都是主权独立国家，我们真有这么天真吗？所以说，就这四个国，谁也别折腾啊！说到澳大利亚，我们新西兰原来一直顶着美国那核，我们还可以，澳大利亚也顶不住了。来，下边说说日本。日本这两天人家挺火呀，就说到了这个冬奥会，人家还真争气。现在这个总奖牌榜，挪威第一，没辙，人家是冰雪国家，拿了十块还是十一块金牌了。东道主意大利拿了六块啊，这个奖牌数都十多块啊。美国拿了五块，奖牌数十七。日本竟然排在了第四，尽管他的金牌比法国德国少一枚，只有三枚，但他的银牌和铜牌多呀，他的奖牌总数17枚，在整个大榜上排第四位，这什么意思啊？奖牌总数多，说明人家整个的团体的实力在这儿呢，各个方面都有牌。哦，这在亚洲来说，这可是个艺术，从来没见过，因为有的那东西非常需要力量的，特别是滑雪，真够厉害的啊，真够厉害的。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告示早苗每天都写小作文啊，这得了个铜牌，他也高兴啊，还写观后感，我看了你平稳落地啊，怎么怎么样，非常激动啊，还写个小心得什么的，挺有意思的啊。说到中国呢，现在排在第19位，就是回到了现原形了嘛。两银两铜，其实表现也还行，因为它整个中国冰雪就是东北，然后东北那块呢，这些年经济又不好，基层体育根本也没钱弄，国家呢，你说这大院文化，你别说别的，就说那个，就那个来回的那个 U 型的那个，弄一个半个馆子，它就叫半个馆子的那个来回锻炼的，就那个设施。你说你得花多少钱弄啊，然后弄一帮人在这儿天天训练，弄不好还要请外籍教练，那很贵的，冰雪运动是非常之贵的，那中国弄不起啊，也不普及。所以说呢，这已经不错了，这俩银牌还都是那美国人给弄来的啊。说到那谷爱凌呢，好多朋友都在做节目说啊，我就不说了。所以说这个呢，嚯，那阵儿北京奥运的时候，要不是共产党这帮人加上那帮丧尽天良的商人们，嚯，他们要搞3亿人，我们要玩冰雪，然后在哪儿啊，南方都要建那个什么自动喷雪机，搞那个雪场，然后弄什么什么度假村呢、啊、大家都来滑雪，都来怎么怎么样啊，这3亿人我们要参与，弄半天今天呢，除了留下一帮房地产坑了很多人之外，你们这3亿人呢，放了个卫星，最后现在就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坑了国家好多钱，房地产商赚了一大笔，好多人晕头晕脑的，让他们给骗了，最后都买了那房全砸手里了。来吧，咱们说说慕尼黑会议，王毅大放厥词，说日本要重回军国主义道路，对台湾还有野心，说人家这往下走是死路一条。按说呢，也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也都是一些老生常谈，说说就说说呗，每次他都这么说吧。结果这一届日本政府可不惯着他，半步不退，立刻硬怼回去啊。然后在那儿，他的外相茂木敏充也去开会去了，直接在发言中直接驳斥，说中方某参会人员 就是王毅嘛。说他的名字都嫌嘴脏，人家都不提他的名字，对日本安全政策的歪曲啊，纯粹是抹黑，直接驳斥。然后日本外务省专门发文抗议，然后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严厉的交涉，这次反应很强烈啊。人家讲呢，说国际社会中有些国家以不透明的方式迅速增强军事能力，单方面加大武力或者是胁迫手段改变现状，这说谁呢？人家不提你的名字，说我们啊反对这类行径，和他们保持距离，说我们日本维护国际和平稳定所做的贡献一贯得到广泛的认可，我们是什么国家全世界都知道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和平解决，通过对话，我们这立场也没有改变，同时希望和中国呢展开对话，大家冷静，用恰当的方式来应对未来的局势。这话说的呢绵里藏针啊，看着呢挺礼貌，但是里边也有骨头啊，把话基本都说到了。原来说完这王毅每次都念叨那几句，念叨完就完了，这次不依不饶，一定要据理力争。那这届政府一定得给老百姓，大家高票投了你，你一定要给大家有所展现。这是外长。然后高市早苗呢，那不是抓了中国渔船了吗？他专门在推特上发了一篇文章，就把整个逮捕中国船长包括后边的处理啊，都跟大家做了一个交代。他每天就跟流水账一样，我今天干了什么，怎么怎么样，都跟国民公开透明，我的什么观点，我的什么处理，全跟大家说清楚了啊。他那个 Twitter 现在是一景，大家每天都去看。那你现在人抓了，你为什么抓？首先人家说的非常清楚，当时呢发现在我的经济区里发现这艘渔船，要求他停船进行检查，拒不服从逃逸，结果你违反了人家这一大串啊，第15条第二款，什么第18条之第二款，有理有据把你给抓了，抓你抓的是有规有据啊，这一点没问题，然后就处理了。那怎么给放了？很多日本人对这个也有一些看法，你看那你那么快就给放了，哎，放也有放的道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5条第二款，如果人家交了保证书，交了保证金，那就要立刻获释，这是国际海洋法有规定的。然后他也讲了，他把这事儿给漏了啊。中国呢好像没说这么具体了，说这个船长呢是在这福冈中国总领事馆主管领事，是中国领事馆的人来出具了保证书，支付了保证金，然后获释的。什么概念？未来还要打官司呢，那他回不回来啊？这是中国领事馆给做的担保，他来交的保证书，支付的钱，所以说将来回不回来，你国家你得负责呀。那在这个情况下，哎，按照法规，按照什么，我们把人给放了。从前到后说的非常清楚，最后表态，政府将继续采取强硬立场，加强执法力度，阻止和防止外国渔船非法捕鱼。说的非常的明白啊，所以说这一点啊，这很厉害的。这次中国这个确实是有点问题。你说在胡锦涛时期呢，在2010年是上演了一次日本抓了中国渔船，两边大干一场，嚯，他当时是闹了一次啊。因为这个扣船事件，当时在2010年，我印象有一个全国性的反日示威浪潮，中国三大反日嘛，一个2005，一个2010，一个2012啊，2012那就是习近平跟他们有关系了，嚯，这他当时是闹过一次了。嗯，结果这次呢，按说怎么也得在网络上骂他几句啊，结果网络上这次都没骂，低调支付了保证金，然后他自己主动是压的态势，他自己息事宁人了。所以说你说这个习近平他们什么路子呀？跟台湾呢最近好像也有点柔和啊，至少在口头上往回呢调了一下指针，现在对日本呢前一阵 上演了神助攻，当了半天猪队友，是不是有所反省啊？不能再这么干了，你这不是帮忙的吗？所以说最近态度有所和缓。这是这两件事啊，你看高适和他那外相半步都不退啊。那另外呢，在慕尼黑上，这一次那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火，今天那个切片在日本的媒体上各个平台上全是他，小伙长得又帅，为什么突然火了？因为这次慕尼黑论坛让他演讲，突然全程用流利的英语进行了演讲。当时和高适他们争党魁的时候，后来就问呢，你得会说英语啊，因为和美国处理关系，国际 G7 啊开会，你不能像石破茂似的老拎着一个翻译，那私人谈话这也不方便，你得达到过去安倍的那个水平啊。当时呢小泉是比较抵触的，他不说。你留过学，说你留过学呀，那你英语不应该有问题啊，但当时他就是不说。那这次呢，人家展现了一下，口音还是有那么一点，作为第二语言能说到那个流利的程度，很不容易了啊，很不容易了。所以说这次啊，这个又从容啊，又帅啊，是英语说得又好，这次呢有所展现。他说了一个论点，他说现在印太地区面临着一场大的危机，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万物武器化，现在不管什么经济、技术、资源、信息、网络空间，所有的一切都被用来工具化、武器化。现在和平时期原来和紧急状态之间的那个界限现在已经都没有了，现在拿起什么来都往对方身上砸啊，什么都是武器啊。他这个认识应该是比较到位的。大伙儿看这小伙子水平提高了，当然呢很多人也夸高适早苗，为什么？因为他给了他一个大的空间。原来小泉在石破手底下焦头烂额弄他那个粮食，他也不会，弄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啊，他也跟着一块儿丢人现眼。结果现在到了高适手里，一个他一个小野田，这帮人大家水平都发挥了，等于形象各方面都比以前好了，就跟一个足球教练一样，你看在那曼城瓜迪奥拉手底下，那帮队员跟了他几年，水平都涨了，身价都涨了，说明什么？说明教练的水平高啊。在这儿呢情况也一样啊，说明这首相用人用得好。你要这么一看，估计高适之后这小泉啊，现在看呢有望啊，有望。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打仗，扎波罗热的前线，俄罗斯那边星链全都掉了，全都断线了，结果这边趁势反攻，在很多的局部取得了很多的胜利，现在还在大幅度的推进。现在呢有两个主要方向，一个叫卡利尼夫斯基，还有一个叫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在这两个方向正在进行快速的突破啊。所以说呢，现在那天我看凤凰卫视，就那个俄奸叫那个卢宇光，他跑到前线，他都发出了这个报告。当时说的是俄罗斯29军吧，遭到了对方4个旅猛烈的围攻啊，对方正在大规模的进行反攻。你要看乌克兰的媒体其实报的不多，因为这个是军事机密，他们报的倒少。俄罗斯这边啊，现在倒是在说这件事儿。然后说说泽连斯基，他有一些最新的说法。现在还在纠缠乌克兰要不要提前举行大选，他也讲说我们会做好提前进行选举的准备，说这个都没问题，但是前提是必须是实现停火，你要给我2个月的停火协议和安全保障，我们就可以举行大选。哎，你不能让我一边打仗一边大选，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呢2个月啊，他这个你要是美国能做到，你川普不一直老逼我吗？好，那我可以进行大选，但你给我2-3个月的时间啊，这是没问题的。小泽讲呢，没有人想打几年的仗，我不想，我们的人民也不想，到现在大家都累了，但是我们 不能就此认输，我们只是想要和平，我们要的是真正的和平，我们要的不是投降啊。所以说大家是不想打了，也都累得都不行了，但还是不服，这一点说的是很清楚的啊。那说到小泽和卢比奥在慕尼黑会议上是搞了一个正式的会谈啊，两边呢都坐排排坐啊，坐大桌子那儿都聊了这么一次。但在这之前，金融时报和 Politico 的记者在现场抓了一个瞬间，咱们就能透视现在美国的高层啊，特别是卢比奥这些人，他们内心对乌克兰现在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就这个小的一个片段，也就是小泽到了以后呢，大家都在会场嘛，结果呢就碰到了卢比奥，在走廊里边搞了一个5分钟的非正式碰面，这不是后来那个啊，就是前面搞了个临时性的碰面，两边呢谈的就不是特别好。金融时报的记者听到说泽连斯基呢用英语低声对卢比奥说了一句话，说历史将来铭记的不是交易，而是人格。他说了这么一句，然后卢比奥立刻就给怼回去了。他说支撑国家的是现实，而不是历史。这话什么意思？小泽讲，为历史记录下来的不是这场交易，是人格。那卢比奥讲，那支撑国家的现在是现实，不是你说的那个历史，两个人，你说这是好话吗？小泽在敲打美国啊，别跟我说交易啊，我更在乎的是人格。卢比奥讲啊，你现在要面对现实，少跟我扯这个，这就是两边的态度。消息人士讲，现场两个人没有笑容，没有标志性的盟友战友式的拥抱。卢比奥呢，保持了一种职业性的冷漠，泽连斯基的神色异常凝重。这就是当时两个人擦肩一过，站在那儿，那不能不说话过去呀。哎，站那儿聊了这么几句，两个人上演了这么一个回合，这个特别能透视双方内心的真实的情感啊，这个真实的态度溢于言表。当然后来两边还是排排坐，还是正式谈了一次啊，那是后话啊，之前我认为这个更真实。那欧洲呢，昨天讲让卢比奥和王毅一通忽悠，最后说主要还是这场战争吧，欧洲呢做出了他们的回答，也就是欧洲的外交代表卡拉斯针对这场战争做出了强硬的表示。他说现在你们都在规划限制乌克兰国防军的规模，那对等俄罗斯军队的规模也应该受到限制，这样才平等嘛。凭什么他随便扩军，我们这边必须限制，你告诉我道理是什么。下一条，俄罗斯必须为他的行为承担全部的责任，必须对乌克兰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部的赔偿，并且送回被绑架所有的乌克兰儿童。下一条，俄罗斯犯下的战争罪行绝不能获得任何形式的特赦，要追究他们的战争罪。川普也不行，川普一直想就解除制裁嘛。还有说，目前最大的威胁在于俄罗斯想在谈判桌上获得的利益远超其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为什么呀？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助力和外援嘛，那就是川普嘛，利用川普来压，在战场上压不倒乌克兰，哎，可以在会议室里边啊，可以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边上演二打一来压倒他。下边卡拉斯讲说，俄罗斯现在根本不是什么超级大国，如今的俄罗斯已经元气大伤。他讲欧洲有时我们确实行动迟缓，我们确实需要改革，但我们清楚自己的身份和立场，我们是很慢很笨，但我们还是要坚持打下去的，这是我们的原则，这一点是有啊。最后呢，他怼卢比奥，他说尽管有人会说 说欧洲正面临文明消亡的威胁，但事实上，人们正在渴望加入我们的阵营。不仅仅是欧洲同胞，加拿大当地人也告诉我啊，说超过 40% 的加拿大人，我们愿意加入欧盟。有更多国家的移民都渴望融入欧洲。我们怎么了？让你们说的我们啥都不是了。所以说他这儿啊，这卡拉斯是够硬的啊，他做出了一些回答，很有意思了。那下边咱们说说彭博社这篇报道。昨天我们说到，和王毅突然见了乌克兰外长啊，也有领土和主权完整，同时给一些人道主义援助。昨天呢我们也吃不准了，现在呢有这么一些碎片的信息，反正看着在背后是有一些动向啊。当然呢我们现在还很难对这些对这件事下结论啊，但是呢这个迹象我们是注意到了。当有些人正准备想入非非的时候，彭博社把所有的幻象一举戳破。彭博社的标题，中国正在扩大对俄罗斯的援助。多位官员向彭博社透露，近期中共对于俄罗斯的战争支援是越来越多，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的生命线。中国出现这种转变源于他们对俄乌战争的判断。早先中国担心俄罗斯战争对他的经济会产生影响，但随着俄乌战争的进行，中国发现俄乌战争会转移欧洲对自己的关注，同时还可以分裂欧洲和美国的关系，这都是事实。中国对俄罗斯提供了大规模的援助，包括大量用于制造导弹、坦克、无人机的微电子元件、各种材料、机床以及光学设备，包括呢卫星图像，这对于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战术部署至关重要。在西方制裁下，他们持续扩大购买俄罗斯的原油和天然气，为克里姆林宫提供急需的战争资金。说到现在，中国对这场战争的性质判断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意识到，只要这场战争持续，那欧洲的精力、财力、军事资源会被牢牢地锁定在欧洲大陆的东部，这无疑减轻了中国在南海、台海以及印太地区所面临的战略压力。特别是战争初期，当时美欧展现了高度的团结，但随着战争进入长期化，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对乌援助的这种强大的政治阻力，以及与欧洲的安全焦虑产生了猛烈的摩擦。美国和欧洲啊，北京认为我们现在通过支持俄罗斯可以进一步加深美欧在如何结束战争、如何应对安全威胁战略上的严重的步调不一致，我可以加剧你们的分裂。所以说中国呢，现在试图现在多方面展现，向欧洲展示只有我在克里姆林宫面前有话语权，这种通过北京解决欧洲安全问题的心理预期被视为这是分化美欧同盟的一个筹码。他为什么说这个？川普一直讲只有我能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您上来都一年了，原来说24小时，现在一年了，不但没解决，你越搅和越乱，而且在你的这个所谓的主持之下，乌克兰越吃亏越大，你所有的援助也都停了，最后乌克兰得不到任何强有力的支持。哎，现在中国说了，你找我呀，我行啊。哎，他表现这个啊，他说慕尼黑会议期间已经有报道说，这官员们，欧洲的官员们已经公开表示，北京只要一个电话就能停战，但现在北京显然没有这么做的动力。为什么？你们给我什么了？对吧？你们给我什么了？马克龙还要再给我加30%关税，要跟我打贸易战呢。这时候你让我啊去找普京说这个去，断对普京的援助，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现在，原来我们一直认为整个这场战争美国在里边有主导权、有主控权，不管怎么说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怕他嘛， 欧洲也怕他。哎，现在这个黑影露出来了，原来他在里边，中国在里边还有一定的主导权。哎，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他停。这是彭博社呢写的很重的一篇东西啊，今天的各大媒体都做了转载。那现在看呢，中共毫无疑问在扩大援助俄罗斯，同时呢他也开拓了和乌克兰之间的联系。为什么呢？或你普京和川普那边要搞大合作，你要用我这儿一直让你用人民币，结果你突然要用美金来做石油生意，你要反呢你啊，那我让王毅跟乌克兰外长握握手吧。他确实是给俄罗斯看的，我敲打敲打你吧，你注意点啊，这里边说话算数的现在是我，这个你厉害不厉害。现在呢中共就采取了这么一个多面下注，你看跟欧洲应该上谈判桌，川普不让上是不对的，哎，然后他四处当好人，特别在俄乌双方两边下注，可以说两边使坏，整个就这个角色在里边啊，在啊挑动这挑动那，这个角色的这个面貌做法非常之中国。在我们身边很多中国人其实都是这个德行啊，跟他这儿说这个，跟他这儿说那个，他在里边来回挑唆，他在里边获得最大利益啊，有到处传闲话煽风点火的这种人有的是啊，这特别中国。所以说现在看呢，首先有一点，他不希望这场战争结束。你要说川普呢，我认为为了中期选举，为了拿诺贝尔和平奖，对吧？为了呢稳定世界油价，他有想停的意思，当然他做不了普京的主嘛。但中国这边现在很明确，他真的是不想停啊！我看呢，彭博这篇东西抓的是很不错的，这个推荐给大家。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对整个这个盘的局势，我们就比较明确了啊，比较明晰了。另外俄罗斯这边这件事儿呢，英国、瑞典、法国、德国、荷兰在慕尼黑期间联合发表声明，他们已经有确凿的证据确信之前的那位好汉纳瓦尔尼是被普京用致命的毒素给毒死的。德国外长瓦德福尔讲啊，说呢他们检测出了啊这个有什么物质叫巴替丁，比那个效力高200，是吗啡的200倍啊，这是一种神经毒素。巴替丁是什么呀？原来在南美有一种箭毒蛙，长得很颜色很鲜艳，一般大自然里看到这种很鲜艳的东西基本都有毒啊。啊，在它的分泌物中找到，最后人类呢在实验室把它合成了啊，这个俄罗斯呢是有这个的。啊，最后说这位好汉让他们给毒死了。声明讲说，只有俄罗斯政府有能力、有动机、有机会，在纳瓦尔尼被关押的期间，用这种致命的毒素来害死他。说莫斯科应该对他的死亡负责。这个药呢，这个毒素啊，最后发作的时候，首先它无色无味啊，你人他给你弄到饭里或者弄到水里，你根本察觉不了，这是一方面。另外呢，死亡原因就是呼吸衰竭，很容易看起来像心脏病，那这个很容易掩盖。但是呢，人家对纳瓦尔尼可能是经过尸检或者是怎么样，五国的专家人家确认就是这个病毒啊，他就是被毒死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啊。来吧，那下边说说慕尼黑会议热闹了几天，最后结束了。在去年慕尼黑结束的时候，当时上演了一场大撕裂。那万斯呢，到那儿去大放厥词，把欧洲臭骂一顿，大伙儿全震惊了。没想到美国人来了，到这儿来这么来这么一套，大伙儿全傻了。面临着这场大撕裂，那边骂完街，洋洋得意，带着老婆孩子走了，那这边呢，就剩下生气了。最后闭幕的时候，那位慕尼黑会议的主席伊辛格老先生最后是热泪满面啊，当时感到非常的痛心，觉着好不容易这战后 这个现代文明的世界格局到这儿就算完蛋了啊，当时是非常难过了。那这次呢他换了一种方式，卢比奥呢说了另外的一番话，但是里边的核心啊应该说还是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那最后这次慕尼黑会议结束，主席伊辛格老头又做了一个闭幕的讲话和总结。这话是这么说的啊，他的题目是在瓦解中道别，瓦解，在瓦解中道别。他说，各位，我们在三天前发布的报告的题目叫正遭摧毁，就说整个的世界秩序现在正在被摧毁。结果后来又不断的有人问我，你这是不是太过于悲观了？结果这几天我们看完了卢比奥国务卿，看完了梅尔茨总理等等这几天的辩论之后，我想答案已经非常清晰了。我们曾经称之为西方的那个整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我瓦解，我们不仅在失去共同的规则，更可怕的是我们似乎不再相信彼此是同一个团队的成员了。原来来自西方或者是怎么样，原来我们一直认为有个西方阵营，现在前所未有的自我瓦解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这句话呢是他讲对美国角色，他原话啊已经彻底灰心了。他说，我知道今天卢比奥国务卿说美国呢想要更新这个联盟，但他更明确地说这种更新必须符合美国的利益优先，符合川普他们这帮人的那种意识形态，他们认为他这是最文明的啊，你们都得跟上我们这个。他说，对欧洲来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习惯一种有条件的保护，我们不再是坐在第一排的合伙人了，我们已经被推向了边缘。如果连我们的盟友都开始讨论购买或者是占领我们的领土，这说格陵兰呢，那所谓的跨大西洋价值观也就彻底变质了，就这么简单啊。然后他在这儿啊，就是声音就是他这确实是有点很冷漠了。最后他说，这是给欧洲的最后警告。他说，作为一名在外交前线工作了几十年的一个老人，我现在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看到欧洲领导人终于在压力之下醒来了，但这个代价也太惨痛了。我想告诉欧洲的朋友们，在日内瓦的谈判桌上可能没有我们的位子，但如果我们自己不发出一个声音，那我们就会出现在别人的菜单上。不要再指望那份已经褪色的安全承诺。什么承诺？他这说的可不是什么布达佩斯啊、乌克兰那个啊，就是北约。不要再指望那份已经褪色的安全承诺，北约第五条嘛，去建设你们自己的防御吧，哪怕这很艰难很孤独，大家来吧，自己弄吧。他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时代落幕了，说这场会议可能是我参与过的气氛最冷冽的一次。他说，我看到的是一个旧秩序旧世界的坍塌，以及一个充满丛林法则的新世界在日内瓦的大门后面等待着我们。我把他这句话放在了我的标题上。愿我们不仅有勇气来面对这个真相，更有智慧在孤独中生存。谢谢大家，日内瓦见。日内瓦那儿还一个论坛，就这么个情况啊。这是这位主席，上次是哭了，上次是2025年有这么一个瞬间啊，我那个十大瞬间里不也写了吗，叫伊辛格的眼泪啊。 当时慕尼黑会议开完，那是心都碎了，一看完了，这一代人毕生守护的大西洋纽带，这么一个美欧之间的一个战略联盟，在那一刻彻底崩溃了。所以说，作为一个欧洲的老政治家，面对着这么一个局面，当时哭了。结果到了今天，整个的闭幕词这次没哭了啊，更多的是一个心死后的冷峻。去年哭是因为可惜，是因为不能理解，是因为心碎，是动了感情。那今年全场的沉默，是大家的心已经死了。去年是碎了，今年已经死了，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去年还觉得格外的可惜，今年大家都开始冷峻的面对了。好多个特写啊，当这个老头那个脸在那个聚光灯下在那孤独的念这些东西，底下全傻了。说到那个曾经的西方，镜头立刻调过来，下边坐着梅尔茨，坐着马克龙呢，大家表情肃穆。再看美国代表团呢，装听不见，都在那儿低着头在那儿忙别的呢。看欧洲这帮人都知道这个历史时刻到来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伊辛格老头把实话全说出来了。二战之后这人这斗虫嘛，这皮又痒痒了，不打难受啊，所以说呢，好日子从1945年到现在2025年，大数80年，这过够了啊，就开始呢，整个一个现代文明，本来我们认为从此以后啊，诞生了30多个现代国家，在他们的引领之下，全世界迈向更文明啊，更现代发展的一条光明大道，本来我们认为是这样，结果走在最前面那个叫美国的国家，他不愿意这么过了，那后边这30多个国家也都全傻了。那就来吧，那这以后没说嘛，现在那个丛林时代，谁拳头大谁胳膊粗，就在日内瓦的大门后边，一开开那大门，大家就全看见了，咱们就来吧。所以说这个啊，这就是目前的这个景象。来吧，下边说说伊朗，这就开始了吗？先说伊朗方面，伊朗方面表示提条件啊，只要美国解除制裁，那我们就愿意在核谈判上做出妥协，是你先。伊朗副外长表示说，现在球在美国这边。他说川普呢，现在你想达成协议，又不断的威胁进行空袭，这是一种正常的谈判手段吗？你先做出改变。那作为漫天要价的一部分，伊朗也释出了他的诱惑，说我们准备向美国公司开放某种经济利益。这位外交部副部长讲说，伊朗的油气田矿产物资可以对美国公司开放，我们可以买你100多架客机，加起来大概5000多亿美金，好不好？那人家说，那你老内说那四条呢，这个没提啊，我可以给你点好处。哎，你川普不是做生意吗，你看满不满意啊，这是伊朗方面的动作。以色列这边呢，美国消息人士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说，川普呢明确告诉内塔尼亚胡，如果我不能达成协议，我就支持以色列打击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这跟我们昨天的判断是一致的啊。现在真正主导这件事儿的，咱们看看是谁。内塔尼亚胡说了，我不会隐瞒，我对任何和伊朗达成的协议都持怀疑态度，因为伊朗唯一可靠的就是他们撒谎和欺骗，这一点是不会改的。如果要达成协议，必须包含几个关键因素，我们认为这些因素不仅对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对美国，对整个地区，对全世界也都至关重要。第一条，所有的核浓缩材料必须离开伊朗，把东西交出来，给谁都行啊，你不能拿着。第二，必须彻底消除浓缩的能力，不是要停止浓缩的过程，彻底拆除那些设备和基础设施，一了百了，不是说你停2年就完了，那不成， 美国给人提的条件是什么呀？停三年，完了之后就可以恢复啊！你不能提炼太精纯的了，1.5行不行？到老那阵儿连这个都没门，这个都不让你提，把设备给我拆了。第三，弹道导弹问题必须得到解决。那我给你规定一个吧，那你现在多少到导弹技术300公里，这是你的射程300公里，伊朗必须遵守这个限制，就这么简单。第四条，必须拆除你的恐怖轴心，周围的那些组织尽管已经遭受重创，但它仍然存在，而且还在试图恢复，伊朗自己也试图恢复，这一点你必须给我散伙，你必须给我散摊子。这是老内斩钉截铁提出来的这四个条件。那你说你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主权国家提这样的条件，那有道理吗？我认为有。为什么？因为这国家它不正常，它是个神棍政府，这帮人很疯狂，这帮人会把炸药绑自己身上喊声口号就拉弦儿的，这是这么一帮疯子，所以说那些杀气不能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巴列维回去了，人家建立一个正常的世俗政府，那你以色列不能跟人家伊朗说这个，这个没道理啊。但是对这帮神棍，这我认为这样是应该的。既然我不能推翻你，但是这硬四条必须做到，这一点我也支持啊。那以色列要打，真要打呀！最新有那个这个军事专家发现，在叙利亚，他们看到了以色列的空中加油机，人们才知道叙利亚这块已经变成了以色列攻击伊朗的一个通道。原来这是什么情况？反过来，原来是伊朗打以色列的时候，原来以色列叙利亚是站伊朗那边的嘛，他的导弹无人机都是走这儿。那原来以色列想从这儿走不行，因为叙利亚在这儿有严密的防空，现在这儿呢已经变成了以色列自由进出的一个走廊，这一下伊朗的门户洞开，这一下它就要坏了。大家打开地图看一下啊，这个这边是以色列，这边是伊朗，那个伊拉克，那个伊朗，一个庞大的伊朗，他们两边并不接壤，中间都是隔着一个或者是两个国家。正常最近的这边是约旦，这边伊拉克，它就横穿，伊拉克不让它过嘛。然后再往下是沙特，绕一大弯，走南线，那沙特不可能让它过呀。那现在只能走北线，那就是走上边的叙利亚，叙利亚直接过去就是伊朗。那叙利亚现在门户洞开，那以色列直接通过叙利亚穿过一个国家，就不走过去也门和伊拉克那条老路了，从这儿直接就过去了，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啊。现在这个打仗，以色列基本上已经搞定了。那美国方面呢？说到福特号航母、什么布什号航母会不会上演三航母，现在也弄不清楚了啊。现在呢，他都在那儿说啊，具体那还早呢，那没有个两三周根本到不了位了，到时候再说吧。那川普说什么呢？哎，跟哈梅内伊喊话，说我们知道你睡在哪儿。他讲他知道哈梅内伊的下落，说如果他要愿意的话，他甚至可以在电视直播中把他给展现出来。啥意思啊？我可以直播你住的那个地儿。他当时这么说的啊，他说我要是伊朗最高领袖的话，我是不敢在同一个地方睡太久的啊，就说了这么一些片儿汤话吧。这什么情况呢？我认为这就是一些网红的语言，要么你就谈，好好谈，要么你就打，你就好好打。说这些威胁的话，说这些话，我认为作为一个美国总统是没有必要的。你要下边的人，你要小海他们这么说，我认为可以了。但作为一个总统，你什么时候听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过这种街头叫板的话呀？你等着啊，我叫我哥去啊，你等着啊，我一会儿回来我弄死你啊，怎么怎么着就说这个呢？说这没用，这不是一个大国元首说的这种话啊，那就是一个网红嘛。老内他们从来，你刚才看人家啪啪啪说那几条，人家说的非常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一个状态啊，我们讲的是战略，说的非常明白。 说今天的评论，大家注意啊，以色列这四个条件硬邦邦的搁在这儿，从第一天出来到现在就没变过，这才是这场仗打不打的决定性因素。川普是后三条都不谈，就谈第一条，就是这第一条他在里边还打了很多的折扣，就说那个浓缩设备啊，你给我暂停啊，一年三年以后你可以小搞着，那现在人那边都不成，你必须拆，一点潜力那离心机你都给我弄走啊，要不然给你炸了。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呢，伊朗那边现在犯狂啊，叫板没用，美国这帮鸽派呢到那儿去谈判或者是怎么来回在中间劝说没用，川普呢在这边呢手鼠两端，又想打又这边形势又逼着他，也没用。这件事谁说了算？以色列说了算。还是我这判断啊，现在是川普在劝以色列，不是以色列在劝川普，现在主角是以色列，川普在做他的工作，好不容易才争取到了一个月的时间，而不是相反，这件事必须把它搞清楚啊。所以说看老内的决心，就是硬四条，这一仗这顿打大概是非打不可了。美国上不上到现在我都不确定啊，也可能旁边就是加油助威，或者是帮着看着伊朗别封锁海峡，也就是做个这，但是这顿锤我估计以色列要自己，至少自己也要干了。所以在这儿提前讲好啊，大概也就一个月，做投资的朋友，做美国股市的朋友，大家要掌握好这个时间和节奏，可以提前布局了，提前要想点办法啊。真的那儿一旦开打，一个短期的，一个一两周两三周的一个小波澜，那会上演的，油价包括股市都会受到猛烈的震动啊。所以说到那时候提前未雨绸缪，要把它想明白啊。来吧，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说说 Politico 的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呢是现场有视频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报道啊，很有意思。他讲呢，德克萨斯可能不再是红色的了，川普的移民执法局已经摧毁了共和党在当地拉丁裔选民中的支持。 Politico 的报道说，建筑业的高管他们采访了嘛，发出了这个严厉的警告，说到呢，因为这 ICE 对工地的突击搜查把工人都给吓跑了，推高了成本，说现在这个州原本已经严峻的经济适用房短缺进一步加剧，没法干活了。现在这个连锁反应不止于经济领域，真正的重磅炸弹是由此而引发的政治后果。就原来支持川普的这帮德州的大佬们现在都承认说，这些政策正在疏远关键地区的西班牙裔的选民，特别是在德州的南部，这些人原来都是川普的票仓啊，支持者。有一个首席执行官直接告诉记者说，如果 ICE 的突袭继续下去，那德州南部永远也不再会是共和党的天下了，说那边现在已经发生了质变，现在德州正在彻底倒向民主党一方，连摇摆州都不是，这是他们的判断啊。说这样出现的话将是一场巨大的变革，他将重塑全国的选举的格局，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德州这可是共和党的一个重大堡垒啊。那作为美国，可以说我印象，那除了加州就是他大了吧？那地盘在下边这么大一块啊，这德州这战略地位太重要了。那现在看这，那你说非法移民抓还是不抓？那你得抓呀，这川普的基本的国策呀。可是这一抓，你把大家弄得谁也干不了活，最后把大家全给惹了。这件事儿呢，确实让他有点进退两难，确实让他很难受了。来吧，下边说说这个档案门。那司法部面临着压力，你得公布啊。最后呢，这部长倒是有办法啊，他给来了个乱枪打鸟啊，他呢一块儿啊，就都端给你了。他把最后的文件能公开的全都公开了 啊，剩下呢还有一部分，那是绝对不能公开的。当然，这合不合法，这是他们内部的事儿了。同时呢，他还扔出了一个超过300多名政商名人的名单。有关系没关系，全反正那文件里提到的，也可能两个人聊天间接提到了这个人，可能这人跟爱伯斯坦都没啥关系，那也都给你弄出来。这里边有川普啊，这个呢奥巴马，原来没说这爱伯斯坦里边还有奥巴马两口子都有啊，克林顿两口子，这里边还有贺锦丽啊，这哈里斯，还有佩洛西啊，杰弗里斯啊，什么查克舒默，什么卡戴珊，比昂塞什么的，这帮人全有。那有的人说压根不知道啊，他们之间，你比如说俩人聊天聊到了我，最后好像那名单里就有我，最后把我也和爱伯斯坦给连上，你这叫什么事儿？哎，他现在就用这么一种策略，你不是要打听人吗？全在里边呢，全在里边呢。他给来了这么一个啊，然后呢说总共多少份？600多万份文件，现在公布了350多万份，还有一些文件呢没有办法公布啊，因为那里边还有诉讼，要等待法院的批准之后才能公开。反正他用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吧，啊，就用这么一种乱枪打鸟的方式，试图把这件事给淹了啊。最后你看这么多，你查谁呀？没用啊。没用了，来吧，简单说一个民调，这是雅虎和鱼观他们做的一个最新的民调。川普的支持率 38% 降了2个点，不支持率 58% 涨了2个点。啊，最主要呢对移民的处理，支持他的做法的是 41, 反对的是 55, 啊，正好加减3个点。然后说到对那个 ICE,大家支不支持呢？支持的是 37, 不支持的是 58%, 啊，他这个民调内容呢比较简单了，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别忘了，就这个领域是川普唯一得分的这么一个领域，到现在呢都变成了负面了。来说说贸易战，昨天没说这件事儿啊，路透社讲呢说中国宣布了对来自53个非洲国家的进口商品实施零关税。什么方向？就是从非洲进入到中国的商品零关税。那很多人当时就骂，你这个败家玩意儿，你干嘛呢？你这是，你这不是又干嘛大撒币呢吗？你干嘛呢？这件事呢不能这么看啊。一会儿呢我们要说到习近平的这个经济帝国主义，要说到这个，所以说这个呢是他们做了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调整啊，不是不能算败家玩意儿啊。零关税什么概念呢？就是更低的成本。非洲能往中国出口什么呀？不就是原材料吗？啊，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鱼啊，什么这些海产品等等这些东西嘛。剩下不就是矿产、木材这些东西吗？这些东西在中国的供应链，等于非洲那儿变成了它的大矿山了。变成了它原料的来源地，资源的来源地了。它自己给自己零关税，它是降低了自己的成本的，这个是很厉害的啊。等于那成本更低了，那非洲的产品进来就更便宜了。你想，它整个这个大帝国，它在从非洲那边进来大量的原料，在中国这个大的产业制造中心里边，他把它弄成产品，然后再把它倾销到欧盟或者倾销到美国其他地区，他整个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大链条是很强劲的啊。所以说他这一点不能简单说什么这败家玩意儿，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帝国主义的一个宏大设计啊，这里边是很凶的。另外说说那德国昨天说了一句，这个月24号到27号梅尔茨带一个大团访华，这号称是自默克尔时代以来陪着总理访华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啊！这里边有来自机械工程设备各方面啊，另外还有来自汽车、化工、生命科学、制药，另外还包含了很多的中小企业主，他们也都跟着去。那有人说你这个败家玩意儿，你这个德国人家别人都脱钩，你怎么又扑上去了？你这好，原来依赖俄罗斯的能源，现在制造业 你怎么回事啊？还是那句话啊，德国现在没办法，找不着自己的经济增长点，算来算去啊，只能走这条路了。有毒啊，这把药也得吃，这是现在没辙了。现在品一下呢，现在中美两边现在情况非常的明显。你过去我们老讲吧，一个国家如何增加自己的国家财富呢？你得有外财，你自己啊，今年这儿富，明年这儿富，这点钱一会儿在左兜里装着，一明年挪到右兜，总财富不增加。真正钱你得有外财。你过去我们老讲，嚯，原来南宋，哦，那当时好富啊，那当然富了。当时景德镇那边烧瓷器，那都半山半天都是红的，那炉火不熄，大量的瓷器的订单。另外在浙江那边给人家织什么丝绸啊什么的，那种大量的出口，南越是很富的，就是做出口嘛，就很凶的。那后来明朝后期那时候，实际上那个大的作坊，那种做丝绸的做什么的也很猛的啊。所以说这个呢，要么就是做贸易增加国家财富挣顺差，送出去的都是陶瓷，那都是土，化不化吧，烧不烧吧，那玩意儿成本也不高，换来的是一船一船的银子呀，那东西很厉害的，丝绸也一样嘛。所以说那都是赚外国人的钱，另外就是靠战争，靠掠夺。所以说无非就是这么来外财的这么两个道。那你说中国现在干嘛呢？你看他跟非洲啊，他整这个；你看他跟德国，他整这个。他主打的是第二条路，整合他整个世界的贸易大循环、贸易大帝国，有点当年英国的那个路子。你看美国呢？美国这不是有关税吗？关税那不成啊，是想强割全世界一刀韭菜。但最近连续出的这四个报告，那外国他也不降价呀。最后收那点关税 95% 都是本国人交的，等于这个呢没抢着，基本上作废。那您想他总共划拉了2000多亿美元，您就算 5% 也就才弄了100多亿，真正让外国人割的韭菜也就是100亿美元，剩下那个1000亿美元全是老百姓自己交的，你不瞎捣乱吗？那他现在想什么辙？你看看委内瑞拉他忙什么呢？这不是最新吗？又一条船从委内瑞拉装上油跑，好，又从那加勒比海一直追到印度洋，最后把你给逮住，这油得扣了。他管的是很严的啊，这委内瑞拉的油我包圆，我全要了。你看他现在干嘛呢？伊朗啊。所以说川普明显对战争、对明抢、对掠夺这件事更感兴趣，通过战争威胁公开抢夺你的资源，未来把这个作为美国的经济增长点。问题这是好道吗？你做得到吗？咱们看啊，那现在委内瑞拉这个确实在他的淫威之下没辙，过两天小总统再一去啊，再拜码头认栽，那就交出来吧。美国的大公司一去，伊朗我看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他走这条道啊，两边的这个思路完全不一样。来吧，咱们说两句中国方面的新闻。这两天呢，好几位朋友给我发私信啊，说大坑现在推特上多热闹啊，你也不参与参与，表个态评论一下。我说呢，那你也太不了解我了，我给大家做节目做了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参与过这种事儿？所以说说到这种事儿啊，哎，我一个字我就都不评论了啊。跟大家说些什么呢？我这人平时实际上我也不能说孤独吧，我这人平时很独，我交的朋友也不多，平时生活中来往的朋友也就那几位啊。原来我们一块儿做媒体的，你比如原来《先驱报》的那个主编啊，原来我们这个电台里的做新闻的主播啊，就这几个朋友啊，平时生活上的朋友也就这么几位。嗯，整个在做节目，在全世界互相沟通的，说白了也不超过5个人。老实讲啊，不超过5个人。所以说，所有的这些，我你像有些人就拿先立场在先，我一屁股先坐下去， 然后呢就骂另一拨人什么屁股决定脑袋这种事儿我是没有的。啊，我还是比较强调道义之交啊，我还是讲这个的。你比如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在德国我们那儿好几位好朋友呢。你比如说我们原来在新西兰的嘛，原来还有顾城先生两个人一块儿给六四弄那个碑，当时在澳大里边刻的那个碑啊，当时顾城还有另外的一位诗人叫杨烈，他们两位诗人当时一块做的这件事儿呢。那现在这个碑呢，澳大后来不是招中国留学生嘛，不敢惹这事儿了，后来被一个教堂啊人家给移走了，现在在那个教堂门口摆着呢。那有时候我还能看见啊，这跟杨烈先生我们这算是素未谋面的道义之交。前两天呢挺感人的啊，那不黎叔让人家给判了吗，眼看着这就出不来了。结果杨烈先生呢啊给黎叔写了一首深情的诗。啊，那这诗呢很动感情了，今天我没法给大家念，我一给大家念我又该我这眼窝浅啊，一念又动感情了。所以说说到呢杨烈先生在德国在法兰克福也很活跃，说那天跟我讲说写了一篇新的文章啊，也强调了这种全球的利益集团互相勾结互相勾兑等等。另外说德国呢有一些媒体啊也都转载了他的这篇文章，在这儿呢向杨烈先生表示祝贺了。另外在那儿呢还有严歌苓老师，还有其他的几位老师啊，那包括崔大哥等等啊，所以说在德国那儿我们有好几位好朋友呢。所以说在这儿呢希望大家体谅，我平时呢啊交的都是这样的朋友啊，所以说我们呢都是这么一种状态。您要让我掺和在那些俗事儿里边，我确实是无法张嘴，我实在是评论不出口啊，您就原谅就完了啊，这件事儿没我这一号啊，我从来我也不参与啊。平时跟大家讲一些我认为还是有价值有养分的这些国际新闻啊，这一些国际的这些大的局势，平时就这几条线索，我认为这都是主导现在世界格局发展的几个重要的线索，我们每天都在追都在跟踪啊，都我们是整个新闻节奏都是按照这个设计的嘛。所以说你比如说伊朗这件事儿哪天最后有了结局，我们每个人都不意外，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一步一步跟着他走。你看委内瑞拉现在瓜熟蒂落，我们也跟了这么久等等了。所以说呢希望大家体谅啊，这事儿呢以后就别跟我说了，我确实是张不开嘴啊。来吧，咱们说说中国经济。日经在2月14号发了一篇报道，说2025年外资企业对华的直接投资比2021年顶峰时期下降了 78%，受房地产低迷导致的经济停滞，另外呢整个啊什么抓间谍啊等等啊，对外资的环境越来越严酷，这些外资呢在撤离。2025年呢对华直接投资只有765亿的净流入，那最高峰3440亿，你想现在还剩多少啊，连四分之一都不到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我查了一点资料啊，刚才说的是净流入，那还有一个使用啊，那个还不太一样啊。2024年的时候就出了大事儿，当时商务部实际使用外资是1162亿美元。一千多亿美元，那和刚才说的2025那3000多亿那也差好多了。那2024和2023还疫情呢，那时候就下降了大概 27.1%， 2024已经很糟糕了。然后到2025年呢，它实际使用的外资有1070亿，也就是比2024已经很糟糕的情况下又下降了 9.5%。所以说整个的外资呢在猛烈的缩水，当然不知道梅尔茨这次来把德资能带来多少那就不知道了。那现在目前看整个的大的格局，外资呢还是在逐渐的在走，因为这个呢它又不像战争啊或者什么一下就拔腿全跑，这种资本的转移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那厂房啊、设备啊等等，你以为拍屁股就能走啊？它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整个这个大趋势，我们看的是很明显的啊，外资在撤退。那今天最后的时间呢，给大家说说摩根斯坦利，美国这两大机构，一个大摩，一个小摩啊。说说大摩摩根斯坦利，他有一个出了一个报告，看着中国这点事儿呢，他跟着着急啊。最后呢，给中国经济指明了一下前进的方向。啊，都是大熟道，他指的这方向，实际上别人已经指过好几回了啊。咱们一会儿给分析一下啊。他这个题目讲中国转型的挑战与方向在哪里？说2025年第四季度 GDP 的平减指数下降了 0.7。给大家讲讲啊，什么叫 GDP 平减？就是现实的物价和它那个固定价格要除一下。固定价格呢，咱们就讲是一个标准价格。如果你的现实价格一除啊是低于一，也就是说明你的现实价格是在往回收缩的。如果高于一，比如 1.2、1.3， 那说明现实的价格是往上涨的。这说的是什么？说的就是通胀还是通缩。那中国这个平减指数呢，下降了 0.7。你看它还在往下下降，这已经是11个季度下降了。11个季度您再乘个3，那就多少个月啊？30-40个月了，30-40个月已经好几年了，创了30年来最长连跌的记录，就是连续价格在下降啊，也就是现实物价比那个固定价格连续的萎缩，这是非常厉害的啊。他讲超过3年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这也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这是这个啊。然后说到1月份，它是新报告嘛，一月份的生产价格就是 PPI 嘛，又下降了 1.4%， 意味着整个工厂的出厂价格连续40个月出现了通缩。然后这里边有房地产消费者需求萎缩啊，各方面的下跌，这个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也就是中国这种恶性的通缩大螺旋，这个黑色的这种衰退，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超过了3年啊，这个时间已经很长了。这是他描述了一下目前的现状。另外他讲呢，现在中国的两大增长引擎，一个是房地产，一个出口，这是中国这么多年的两个加速器，现在全都熄火了。房地产肯定是完蛋了。在最新的政策里边，各方面中国已经基本撒手了，也不用各种资金各方面去救他，也不出政策了，就是控制住节奏，让他爱咋地咋地了啊！这个已经大家没悬念了。出口他认为也完了，中美摩擦不断，地缘政治加剧，然后呢，外需市场持续萎缩，说中国的出口企业已经面临着大幅订单的减少，贸易壁垒增加等等的问题。所以说呢，中国对美国市场现在还剩7%了嘛，还在逐步的萎缩啊，所以说未来甚至可能会失去美国市场。美国市场肥啊，是好客人啊，你出口非洲，出口东南亚，那儿能卖什么东西啊？那都卖个最便宜的，所以说这个不一样。所以说到现在为止，一看出口是马上就完，房地产已经完蛋，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那这动力在哪儿呢？然后他给了4个转型的方向。这大摩呢，我看他也是闲的，这跟你有关系吗？人家都不让说这事儿了，哎，他忍不住啊，他还是非要说这事儿。咱们看看他这四个方向。第一，停止新增无效的产能，避免盲目上项目，防止重蹈产能过剩、经济通缩这种恶性循环。什么叫恶性循环？4个字，经济危机嘛。他说不要再上这些项目啊，再弄这些事儿了。你比如高铁，你已经严重过剩了，高铁每年赔的跟孙子似的，你就不要再给他花钱了嘛，还在建高铁。那他问题是听啊，现在大春运高铁那是一车厢一车厢都是空的， 你看那边那绿皮火车，好，里边那恨不得行李架上趴都是人，座底下趴都是人，多少年前那一幕又上演了。为什么？坐不起那玩意儿。所以说呢，他说啊，这是他指出的第一个方向，就是别再上了，你再上就完了，这是一啊。第二，那现有的呢，主动削减现有的过剩产能，他说这个肯定会带来一定的痛苦，导致 GDP 增速放缓，但是它能够赚钱，能够恢复行业的资本回报率，它就不会这么卷了嘛，整个的价格各方面，出厂价格、销售价格就会有所提升。他提了几个，钢铁、水泥、玻璃什么的，这些传统的过剩行业都得淘汰了，都得弄啊。这个呢，他现有的啊这种过剩，这要搞了。这是第二个啊。第三呢，作为领导人，你们得接受更低 GDP 的增长目标，不能再追求高速度了，现在要转而追求高质量。这是好话啊，这是好话，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你得不能铺摊子了，你得挣钱，你得讲效益啊。所以说这个呢是他给提的啊，未来的科技创新、环保、民生改善啊，是不是干点正经事儿啊，这个呢也是好话。最后呢他讲，那就是对农民工、农村居民的社保投入。现在算农村，就是农村户口，我印象大概现在还得一半以上，如果中国还有14亿人的话，大概还得有七八亿、八九亿人应该还算是农村人口啊。他说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有起码的安全感，这些人才能花钱，才能消费，才能把内需市场激活啊，然后呢提高农民工的社保覆盖率等等的吧。他给提了这么四条。刚才呢一开始把情况说的那么严重，或中国这个转不动了，情况很严重啊，大通缩、大萧条。那您这四个方向呢，作为这么一个世界著名的大机构提出的这四条，我在这儿品了品，四个字，平平无奇，都是好话，都是正经话，但这算什么招啊？你像这里边高善文老师啊等等一大帮中国的啊，咱们就叫土灶经济学家都说过呀，哪个没提过呀？给大家增加收入，给大家发钱，对吧？那些项目不要再上了，像有的这已经经济危机了，就不要卷了，该关关吧。啊，至少在资源、在那个原材料供应上给它断顿儿。你像这些钢厂，你那钢厂的质量又低，你就不要再给它原材料了，就不让它污染了，就给它停了就完了呗。当年朱镕基都干过这个嘛。就提了这么四条，其实这四条都在眼巴前，为什么中共就都不干呢？所以就说呢，说他大模的这帮经济学家，他们对中共现在这架经济机器，对整个现在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运营模式，我认为他们还不是特别了解。要了解的话，就不会说出这么蜻蜓点水这四个所谓的方向来了，这个太毛毛雨了，太表面，太肤浅了。那你中国明知道这些应该这么做，他们为什么一直这么多年，那么多人说他们就不做呢？因为这和习近平打造的这个经济帝国模式是完全违背的呀。你说到那几亿农民工，那是他们的燃料啊，那是他们的肥料啊，我怎么可能在你身上花钱啊？我一花钱，我整个的这架经济机器我成本就提高了，我挣的就少了，我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我在国际上那种啊开疆斩土的能力就会降低啊。凭什么拼多多或者那些玩意儿能卖那么便宜的东西啊？不就是这帮人干的吗？我怎么可能给你增加成本呢？所以说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说简单的咱们再说说我原来那个经济帝国主义的那个概念啊，所以说你就回头再看大模的这个，你就觉着有点肤浅，有点可笑了。说到中国现在不是一个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一个经济帝国主义国家，这个跟大家讲过一次了啊。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财富分配、社会阶层的格局， 不要拿之前的前苏联套，也不要拿过去的早期资本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来进行类比，全都不一样，全都不一样啊！中国现在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国企的寡头化，中国所有最核心的领域都高度的集中在中央和地方国企的手里，而且所谓的这些叫企业，他们又和党国的各层的权力深度交织，紧密捆绑，所以形成了一个综合体。这些所谓的国企，这些企业是有地方权力的保驾护航的，他们既是经济实体，也是统治中国、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工具，也是他们抽老百姓血的那些管道、那些工具。所以说这一点必须要把它给弄清楚啊！党政的精英和这些企业的高层之间，他们是一个共同的特殊利益共同体，这就是他们经济帝国的骨干。这边是经济利益啊，往里边抽血，掌控着全国的生产资料，然后呢和他们的政治地位，这两个是互相支撑，是互为依托的，这是这个帝国的一个架构啊。正是这种国企寡头化，很多人还指着中国政府，你为什么不能进行你的经济体制改革呢？你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啊？你为什么不能对下边的这些工人好点？为什么？因为你会减少我这个上边寡头经济的利润啊，你会减少我们的所得呀。现在的结构就非常好啊，我们在这儿抽血，然后地方政府保各级政府保驾护航，我为什么要经济改革呀？我辛辛苦苦打造出这么一个架构来，我还怎么改？市场经济那就随便了，那我这个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是别指望了啊！中国政府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那个资本家，中国这个政党就是里边最大的股东，这一点啊，中共的这个总书记就是里边这个大企业的董事长，中国什么生产资料国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些意识形态，全都是这家公司骗人的企业文化。这里边的核心动力就是资本的积累和权力的维护，他们打造了这么一个联合的政经联合体，这就是中国这个架构的一个真相。那他们要干嘛？在全世界这是要扩张的，你就把中国想象成一个企业，他们在和全世界开疆斩土进行扩张。中国企业在国际上那家伙纵横驰骋，谁拿他也没辙。你像苹果、三星这一个普通的市场化企业，你怎么能抗衡一个以国家作为母公司的中国企业呢？如果当时要不是川普第一任期和拜登他们下手打这个华为的话，到现在世界第一大就是华为了，三星也不行，你弄不过他。所以他是以国家为背书的，国家的情报机构负责给他偷科技去，负责给他偷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你弄不过他。所以说对应经济寡头化的怎么来保证这个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的高度集中又创造了这种以国家权力为基础为背景的经济寡头，他们是互为支撑的，这是他们的一个躯体的两只手。所以说他们打造出来的这个经济帝国主义的特征非常明显，对内压榨，对外扩张，获取他们的最大利益。就整个的这个架构可以这么讲吧，从无论是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国家架构。它在很多的运营上，它用的是资本主义的，利用的资本主义的这些规则，它按照这个来挣钱。但是它在整个的内部组织上，那边的权力的分配、权力的这种掌控上，用的又是社会主义的这一套。他把两边最厉害的那个给结合到了一起，打造出了这么一个经济帝国主义。一开始还不成型了，你说到邓小平那时候啊，什么傻子瓜子儿了，什么老百姓做个自由市场了，那都是就是最原始的资本主义的那点东西了。哎，经过江泽民，经过胡锦涛，到了 这个习近平这一代人，人家开始把整个的这东西就格式化了。这个强大的经济体，这个东西，你比如说那天给大家讲了，来自72个国家的450多个专家都认为，在2036年美国完了，中国要干过他。那可是我们现在看着这东西也不灵啊，哎，但你也别小看他整个权力的集权化和对他这些企业的强大的这种背书。这些国企有无穷无尽的资源，他们得到了权力无条件的背书，工人敢动或者敢造反立刻办你。所以说这东西在现在你看，他们对非洲是零关税，大量的原材料进行这种掠夺，这种啊榨取，这非常凶悍啊。所以说大家呢，你看再回头再看大摩，认为他现在遇到了一点问题，还给他出这四个主意，您看看他整个现在的样貌是什么，是不是就觉得有点浅薄了。这种权力资本一体化的新型国家模式，这个以前是没有的啊，还是啊原来经济帝国主义这四条啊，这两句话啊，对内压榨，对外扩张，来维持他这个党机器，维持他的权力机器的啊这种运行啊。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川普试了一下没打过啊，欧盟呢到这儿不情不愿，但现在也没辙啊。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习近平强大的对手，他主要的问题都是在自己的内部，他自己的内部，他自己也要做各方面的与时俱进的调整。要不然的话，你帝国主义，你原来有太多的帝国主义了，最后发展到尽头，走到了瓶颈，最后没办法，只能发动战争了。你像德国当时那五年计划，两三年就搞完了。当时德国在希特勒手下，那经济突飞猛进，可是搞到一定的程度，再往下呢，没戏了，能源也不够，资源也不够了，他又没石油，那时候纯靠烧煤。那怎么找石油？你不找石油，你不打仗也不行啊。那时候就奔罗马尼亚、奔伊朗，到哪儿去抢油去吧？你没有石油，你的装甲部队怎么运转？那玩意儿不能烧煤啊。所以说没办法。当时日本也一样，就为了东三省，为了抢这满洲国，最后拿完了以后，日本先断你的废钢铁吧，还不服，最后上演了石油大禁运，一下就傻了。军舰动不了了，什么都动不了了，最后怎么办？一定要上东南亚去抢那儿的石油和橡胶。那儿有太平洋舰队啊，那得先偷袭珍珠港。那这一步一步的，这都是连着的。所以说，说到中国，那你帝国主义走到尽头，那你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他自己怎么调整啊，那是他的问题了。但目前为止啊，你说美国就没问题吗？美国也有自己的问题。现在就这点高科技，自己的制造业全在外面，然后老百姓又这么无休无止的消费啊，现在就这么一种状态啊。服务业占整个国家经济的70%以上，制造业和农业啊，整个的比例反而不高。不知道这种模式能走多久了。现在他们也想自己调整，让制造业回来，哪那么容易啊？德国也一样啊，把下边基础的那产业链下半段全都外包了，全都放在亚洲去了。那现在自己也飘起来了，自己也傻了，也没辙。那现在怎么调整啊？各有各的问题啊。你说中国经济不好，那你说别人呢？别人也有自己的严重的问题了。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借这个机会啊，大过年的呢，聊点大的局势啊。说到做国际贸易的，或者是在国际上炒股的，干嘛的？您对伊朗战争这里边的本质一定要把它看清啊。这里边的主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啊，不是川普，一定要把这件事弄明白啊。另外说到中国经济呢，也一样啊。说到你刚才说的这些调整，中国会做吗？不会的。这和他整个的这个经济帝国的性质和本质是相悖的，他怎么可能会去照顾那七八亿老百姓呢？不会的。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啊。这里边啊， Raymond 谢谢您的支持啊，也祝您和家人新春快乐。当然您这个有点多了啊，谢谢您。大司空说，日本以后对中国的态度就是公事公办，得理不饶人， 中国会非常非常难受。那怎么办呢？适应吧。商量是没商量了，我跟你就公事公办。哎，咱们我要干什么我都脚步站得很稳，都是按照国际法国内法，干什么事都跟你有说法。哎，你抓不着我什么东西。然后对日本国内我也有所交代。你看高市为什么我抓人，我依据的是什么？放人。日本国内很多人不满的，那我把国际海洋法给大家一贴，大家就明白我为什么放人。我不是怕他，一步一步都给你办得非常的清楚啊，这非常厉害。所以说这波日本政客，嚯，这帮人可是相当强悍的。沈云培，我就这么念了啊，谢谢您的支持。说大康辛苦了，感谢一年来的辛苦付出。不辛苦啊，我也享受其中了。说祝你新春快乐，身体健康，在新的一年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您啊，谢谢您的鼓励了。周一说马年忌雨来了啊，丙火从天降，午火冲云霄，赤马腾空月，未来故事多。还是这句，今年呢，至少因为我们古人当时观察世间万物，主要在东方，在中国那嘎的地方啊，这个不能适用于全世界，但是在中国那嘎的地方呢，今年大概是天灾啊，加上人祸了，今年大概是注定不平静的一年了。祝大家好运吧。Red Cloud， 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啊，也给您拜个早年，祝马年阖家欢乐，吉祥如意，节目越做越好，谢谢您。墨尔本老农说，无论我们希不希望承认，川普就任以来的作为其实已经严重伤害了美欧日同盟，中国对形势判断应该已经发生了转变，紧迫感在下降，信心增强，在此期间中国会着力改善中欧中日的关系，和美国进行台面上的友好博弈，这个战略判断和战略转换可以解释最近的一些事情。我认为您这个有点洞见了，这是有洞见的啊。现在看经过川普引发的西方世界的内爆自爆，其实中国啥也没干，普京其实对西方的影响他也没干什么了，就自己内爆吧，自己就得给折腾残了，也就这么个情况了。你别看高市和川普这儿啊，也什么美日关系，这是从军事和安全角度来讲的。说到经济上呢，那5500亿还没算账呢。那你高市三月份去了以后，对不起了，你当时应的我那投资呢，我怎么没看见？那川普关上门来跟他拍桌子的，那这事儿怎么算啊？前一阵急了，跟韩国公开来，国会啊，你怎么回事？那跟日本不能公开来，那关上门也得跟他拍桌子呀，你这忽悠我呢，那怎么办？所以说，那你说日本不肉疼，我自己好好的5000多亿，我干嘛投给你啊？我投给你干嘛呀？你能干什么呀？所以这就说这个呢，这特别难受啊！他自己的这种内爆，现在中国呢好像就保持着这么一个状态，川普还会继续作啊，这裂痕会越来越大。中国呢就表示我跟你也不错，我跟你也不错，我跟你也不错，我八面逢迎，哎，我搞一个四面周全，我跟谁都不有硬的那种冲突。然后通过你的内爆，自然都奔我这儿来了。原来很多咱们这海外的朋友看着也说，原来看着习近平讨厌至极，结果经过这一年的川普之乱，现在回头再看习近平，哎，怎么觉着顺眼了一点儿，都产生了这样的心理错位啊！哎，这是没辙啊 ，Michael， 谢谢您啊，这是我们的老观众了，也祝您春节快乐 ，Derek。谢谢您，这是 Riverside 河岸啊，谢谢您的大力支持。说大康和夫人新年快乐啊，感谢在过去一年为大家解读新闻，分享心得和观点，启智民智，这个不敢说啊，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心力，实属不易，也向默默一直在幕后支持的夫人致以敬意，祝愿阖家平安，健康和谐，新的一年一切顺遂，非常感动，谢谢您。Willow 站在神棍的立场，神棍政权之所以有现在， 局面就是因为啊，之所以有现在的局面，就是因为没有核武器。他说你看人家北韩过去了，一旦拥有了核弹远程导弹，谁敢动他？甚至说狠话，现在甚至狠话都不敢说一句，指望伊朗放弃最大安身立命的资本，你就做梦去吧。这是问题的实质和根本。你要让他把手里这400公斤交出来吧，当然这未必是全部的数量啊，这个我认为也未必不是不可能，交放到俄罗斯那儿，将来还可以拿回来吗？那你要让他把离心机全拆了，把地下的那些设施全拆了，就像老内说的，彻底斩尽杀绝，连根拔，就像您讲的，你做梦去吧。Be kind， 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啊。Frank Lee 也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在这儿呢，今年啊，在我这儿呢，就算是除夕啊，当然我们很多人都愿意把它读作成除夕啊，这也算我们一个愿望吧，把这孙子给除了。他中国好像都不怎么让说这个词儿了啊。在这儿呢，还是祝大家呢身体健康，大家呢一块儿快快乐乐的。这一年我相信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不会是平静的一年了。所以在未来的一年，希望大家呢，特别是家庭内部，大家紧紧的抱团啊，大家呢彼此安慰啊，享受我们彼此之间的支持和各种各之间的温暖吧。所以说呢，这也是我新年我对我们家庭，也是对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们的一个祝愿。啊，大家在一起啊，我们之间彼此陪伴，然后家人们呢彼此一块儿都健康安好，这是我的愿望了。那好，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明天就算大年初一吧，明天我得穿上我那红的呀，给大家咱们一块儿过年。明天我们老时间再见。